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啊！我们从五月份以来呢，这个美国呢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可以讲的，那么我们呢就一件件的来，因为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没有和大家讲有关美国的这些新闻啊，这些消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集中来讲讲。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最近有大量的这个写电影剧本的这个作家呢罢工啊，这个5月2号开始罢工闹到现在，那么5月2号开始一直闹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他们是索求呢要一个比较高的工资，大家也知道。不过呢美国上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编剧工人的罢工呢是2007年到现在为止呢也都有十好几年了。那么大家知道在美国哈利坞呢，你所有的这个电影工作人员呢都是隶属于不同的工会啊，有这个摄影工会、导演工会、编剧作家工会，什么都有工会的。美国这个 union 非常实力很强的。那么这些工会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行业里面的这个产业链的关系啊，比方说你上面有编剧就有制作人，制作人下面呢再去请导演，请这个摄影师，请灯光师，然后去组织这个 casting， 然后 casting 再去找演员，演员后面呢又去找服装设计、布景设计，哇这个就多了。然后呢还有很多跑腿的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有工会，这些工会呢越到上面的环节呢这个破坏性越大。那因为上面如果不动，比方说导演罢工，那你电影就拍不了了，或者摄影师工会罢工，那就不要摄了。那么到下游，比方说什么卡车工人工会啊，这个等等，那还可以呢。另外呢可以临时换人，当然工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不许外面的人来搞他们的工会，但美国这个工会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在一部电影电视剧这个最前面的呢就是应该是编剧，因为没有足够量的编剧，你这个每天要播的电视 talk show， 你大量的这个电视的这个 series， 那么再加上有电影的制作，你上面没有人写剧本。当然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剧本呢不会通过啊，这个剧本，但是呢你总有一批人在写，并且呢有些老的写手他们写那种每天的 talk show，那个 talk show 那些人不是自己去想就想出来，后面有一个班子来写，那些人不写就受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呢这一次呢就是美国作家协会，这个作家协会呢就是影视编剧啊，参加作家协会的这个罢工，这个做美国的电影编剧是属于美国作家协会的啊。那么他们呢要求什么呢？很简单，就更高的这个薪酬和更高的工作保障吧，更好的福利，更好的条件。有多少人参加这次的罢工呢？这个5月2号开始啊，连续搞到现在，好像有很多剧都停了。那么一共参加的这个罢工的编剧工人呢有11000人。那大家想一想美国这个影视行业有多大，11000个人是写剧本的，那是个巨型的。那么这个人一停工呢，美国影视行业呢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我们见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talk show 啊，一个 Jimmy Fallon， 还有一个叫 Jimmy Kimmel， 这两个招牌 talk show 呢都停播了。他说诶，怎么这么播了这么久的节目现在停播了，没人写啊。那么他们要加薪加多少呢？他们总的要求加薪呢加起来就是6亿美元，也就是美国电影这些公司，美国的这些电影厂应该呢给这些11000个编剧的这些人要增加，总共增加6亿美元的加薪，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的啊，福利啊、政策啊等等这些要求。那么这个罢工呢已经说了一下，5月1号就已经在说了，因为5月1号是劳动节嘛，5月2号他们就开始罢工，这个对行业呢就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呢就有些朋友呢是平时不怎么看美国的这些连续剧，特别是这个 talk show， 我呢对某些 talk show 呢我是有兴趣的，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不可能一个人看那么多 talk show， 有些 talk show 呢你就很喜欢那个讲话的人啊，并且呢他的幽默他的这个他的度啊他摆得够啊，所以呢你就想看，有些人呢就不看，所以呢这些 talk show 呢实际上是市场的细分，就有某一种人看哪一类的秀，有另外一些人看另外一类的秀。那么这次受到影响的就是一连串的秀，那个我刚才讲了，有这个 Tonight Show with Jimmy Fallon 这个受影响，还有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还有 Jimmy Kimmel Live， 还有 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 还有这个 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 还有 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那这几个秀现在都没有了。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人看接收的，如果大家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我估计总是要看其中的一些的。那么这个最早受到影响的是就是 Jimmy Fallon 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秀叫 Tonight Show with Jimmy Fallon， 这个受影响很大。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这些呢旧的节目呢现在就是用暂时重播旧的录影作为替代。那么因为这些 talk show 啊是每天啊或者是每一个礼拜由编剧呢写新一集，那就是有些是每一天都要写，有些呢大概一个礼拜加一集，这一集呢大概这个礼拜，那这么多晚上每天都有的，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些 soap opera， 也就是我们说的肥皂剧啊，一个叫做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译成中文叫后生可畏，还有一个看的人比较多的 General Hospital 啊，总医院啊，这几个每天的，这是白天播的这个 soap opera， 白天的肥皂剧，它也受到冲击。他们呢一样是相当紧凑的制作周期，写作的拍摄剪辑都要按这个周期，因为大家知道这种 opera， 这个 soap opera 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景，固定的人，但是呢要不断的要有笑料，这样才能够吸引足够的固定的观众去看。我们知道黄金时段的搞笑节目和电视剧都是以季节形式来编写和制作的，就是一个 season 啊。按目前来说呢，这些节目呢估计呢可能会如期的播出，因为呢现在的用的是以前的就黄金时段的搞笑节目，那么但是呢到了今下一个季度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现在罢工的下一个季度的节目就出不出来了。现在这个罢工啊会罢多久呢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就看那个资方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去应答他们。那么如果今年罢工从现在五月份搞到今年夏天的话，有一些美国最顶尖的这个节目在新季度的制作呢就可能被延迟了，因为没有剧本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看这两天的洛杉矶时报就有讲了，有些地方呢都已经呢这个收到一些我们说这个要停摆啊，就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用什么办法呢？就只能提供一些在美国以外制作的节目作为这个补充。我们最近看的最多的倒不一定是这个美国的电视台了，大家看的最多的是网飞，就是 Netflix， 还有一个 HBO Max 啊，现在这个重组 Max 了，就是 HBO 的节目。这些节目呢，他们其中呢有很多。他们制作的节目呢根本就不在美国做，那完全甚至是买外国的这个脚本在外国拍。我看 Netflix 有些节目甚至呢完全不是美国剧组的，比方说我这个今年的二月份在洛杉矶看了一个这个讲，我想想，讲以色列的这个特种部队这个潜入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续剧，我看的好像两个季节是三个季节，那个节目啊 这个完全是以色列制作的，也就是写作、编剧、拍摄、制作、后期都在这个以色列做的，所以那个剧本完全不受影响，因为那些人不是美国的这个工会的成员。那么我们估计呢，今年下一个季度呢，可能呢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这种在外部制作的节目在 Netflix 或者 HBO 上面放。美国的本国的电视频道呢就比较惨了， NBC ABC CBS 还有这个等等，这些他们的节目呢就受到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啊， Fox 等等这些。那么所以呢，另外还有一种呢，他们的解释就是说，手头呢有些已经写好的拍摄好的节目没有受到罢工的影响，那么如果呢罢工影响后面的节目呢，他就拿手头这个节目来顶。大家要知道美国的这个电影电视剧还有这种搞笑的节目，它拍摄的量很大，它的储备量很大，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说这种编剧的罢工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看2007年的那次大罢工，它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催生了真人秀啊，就直接了，我们就根本不要编剧了啊，我们就摄像机一摆啊，找些观众一坐，然后呢找真人上来做。原来呢都是录好的，有编剧有剧本的，真人秀呢那就是根本没有剧本的，就上来就做。上一次2027年以后美国这种 live show 就越来越多。其实呢这也就是电影制片公司电视公司他们开始呢要应对这种有可能来的罢工影响的所做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大家就担心一个了，就是好莱坞的这个电影行业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都很担心。因为在洛杉矶这个城市来说，或者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电影电视的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行业，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是个庞大的行业。据说洛杉矶这个1000多万这个居民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也就大概有200多万人，他们直接或者间接的是跟这个娱乐行业有关的。这个娱乐行业当然除了影视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主题公园呐、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是很大的，那么会受影响的。那么大家说，那么现在闹得这么大，11000人罢工，那么会不会对我们的电影行业受到影响呢？那我们现在只能讲，目前来看呢，还不太会。因为电影的一个长片，就是我们就一个 feature movies， 大概要2到3年制作，长的要3-4年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各大电影公司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洛杉矶的这些什么 Sony Pictures 啊，这个 Disney 啊，这个派拉蒙啊，美高梅啊，还有这个华纳兄弟啊，这些公司手头的20世纪福斯啊，他们手头已经有足够数量的这个已经编好的甚至是拍摄完整的电影备用。但是呢这个话不能讲得这么死啊，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罢工它维持多久。如果罢工维持的太久，这个事情呢就很麻烦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讲讲上一次的我们加州的这个罢工大概什么时候。上一次编剧行业发起罢工是搞了100天，2007年到2008年。当时呢是造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损失呢20亿美元，也很大。很多节目取消或者延迟，我们想一想啊，不到10年前吧，当时有个叫 Ugly Betty， 有个叫 Desperate Housewives， 还有个叫做 Breaking Bad， Breaking Bad 我们看的多了，绝命毒师嘛，那个都受到影响。还有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这些呢都是粉丝众多的这个热播节目都受到影响。有一些节目呢在没有编剧的情况下呢勉强制作，那么这样呢品质呢大受影响。那一年呢2007年到2008年这个100天的大罢工里面，007系列电影都受到冲击。因为呢当时有一个电影叫 Quantum of Solace 007大破量子危机，那部电影在2007年的剧本基本没写好， 那么受到这个冲击，剧本呢就隔了一下。那个当时演这个 James Bond 的这个英国的演员呢，这个 Daniel Craig 就说呢，我又不是编剧，但是呢我自己呢都要动手写一些戏啊。本来这个就是演员就照着剧本写好的，你就去演，现在不行了，连 Daniel Craig 都自己要写一些桥段，就没有办法了。和这次罢工一样，那一次的晚间的 talk show 也是由于没有编剧，编写台本和笑话就受到打击。那个后来我们记得那一年呢，2008年吧，当时有个主持人，那个人退休了，那个 Conan O'Brien， 他呢走上直播，一个人呢自己自编自讲，拿着他的结婚戒指讲了很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现在呢又出现这个困难。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讲了上一次的罢工，它就直接的推动了真人秀的冒起啊，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的这个编剧工人的大罢工啊，就是五月份现在开始的这个罢工呢，有11000个电影电视剧 talk show 的这些主持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编写者，这些作者呢不写了，所以呢就影响了很多。我们讲到上一次的大罢工是2007年到2008年罢了100天，对加利福尼亚的产业造成了200亿美元的影响。那这次呢刚刚开始要搞多久呢就不知道。那么我们讲上一次的罢工呢搞得很麻烦，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真人秀的出现啊。那个比方说一个Apprentices 叫飞黄腾达，还有 Keeping Up with Kardashians， 这些节目呢就不需要准备写剧本啊。这两个剧本，一个就是 Apprentice，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Keeping Up with Kardashians， 这两个节目就是2008年产生的。因为2008年没剧本了，那怎么办呢？没有脚本，没有 talk show 的这个题词，没有笑话，那就干脆就上来就干，就不要写剧本，叫真人秀。那个我们想想上一次2007年、2008年，那个当时的这个白天播的肥皂剧，这个 soap opera 依然还能够这个能够做，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的编剧工作呢由电影公司、电视公司呢交给没有工会的写手来写。这一次呢这个美国作家协会呢就提出警告啊，说任何破坏这次罢工的写手呢以后被禁止成为工会的成员，就威胁所有人不能参与。那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就说我就是不当你这个美国作家协会的这个成员，不做这个编剧工会的成员，那我就继续可以写，但这种人不多。你想在好莱坞混，你不加入工会你怎么混呢？那么上一次的罢工呢很长，100天，但是呢这个作家协会在美国1988年还有一次非常长的罢工，那是长达了153天。那我们说这五月份的这次刚刚开始啊，我们说简简单单看大概3个月起码要啊，就是打破上次记录100天估计不难。那么没有人知道他们要搞多久。那么为什么要罢工呢？这个道理呢就很简单，就是钱不够嘛啊。有很多人说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 streamline 的这个时代啊，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有这么多 streamer 啊，这个有这么多流量的这个播送，那编剧那个应该得到什么报酬？没有，不清楚的。现在还是拿做电视片的时候的那个水准来做，而现在的这个媒体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家公司转向串流的这个转型，削减编剧的报酬，并且呢将写作和制作分离，这个使得编剧的工作状况呢全方位的恶化。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今年受到影响的其实一个就是流串平台所造成的影响啊。那大家说这个流串平台我们也没有听说，其实大家要听说的话这个非常容易了。这个 流传平台，英语叫做 streaming media 呢，就是一连串多媒体的资料压缩以后，经过这个网际网络分段传送资料，然后呢在网际网络上及时的传播影音还有这种技术的过程，那么像流水一样的传送，所以把它叫 streaming media， 它是一种 media， 但是叫 streaming media。 那么如果呢不用这个技术，你在电视台播呢，你就必须整个片子做好了你才能播，而用了 streaming media 你就能够串流出去。那个我们知道 streaming media 现在很多的最为普遍的，我给大家列一些，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啊， Netflix 网飞肯定有用了， Disney Plus这个很多人在看了， HBO Max 这点，还有 Hulu， 还有 Paramount Plus， 还有 Peacock， 还有 Amazon Prime Video， 还有 YouTube， 这都是的。如果听音乐，有 Apple Music、 YouTube Music and Spotify 提供的这个串流，就是 Streaming Music， 还有连这个 Twitch 都提供这个云端的游戏服务，这些都算在里面。所以呢串流呢这个就很大的。串流的 OTT 服务也就是可以看的有哪些呢，有 Hulu。Hulu 的背景是 NBC 环球和迪士尼，这是 Hulu,H-U-L-U 啊。第二个 Peacock。Peacock 的背景呢是 NBC， 那 NBC 有 Hulu 有 Peacock。这个 Disney Plus 的背景就是 Disney 了。另外 Netflix 呢就是自己的公司网飞。Apple TV Plus,苹果公司的背景， HBO Max 它的背景是华纳兄弟公司， Paramount Pictures 就是叫 Paramount Plus 是 Paramount Universal， Amazon Prime Video 是 Amazon 公司的，还有有一些像 YouTube 那是 Google 公司的分享网站啊等等，这些音乐呢就更多，这些串流公司啊也包括电子游戏的串流公司啊，这个 streaming media 特别厉害。那么因为一串流呢大家就可以压缩编剧了，大家可以用了，并且我说为什么现在他们在外国拍那么电影呢，他们用串流的方式到外国去雇佣公司，所以现在你看 Netflix 有多少片子是韩国人写韩国人拍，泰国人写泰国人拍，以色列写人以色列拍，他根本就不在美国本地雇佣这些写手，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要罢工了，这个薪酬太低了，新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这个作家协会呢就发表声明说呢，这个制作公司的利润虽然他们搞的这个 streaming media 但是他们的利润依然在高位，查过他们制作花费呢也在提升，但是编剧的收入呢跟不上，就是把作家的钱压了就不给我们加钱，所以呢我们就要罢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各家公司现在用这个 streaming media 的这个转型啊，削减这个报酬啊，将写作和制作分成，这样呢编剧呢钱呢就少得多。现在呢所有的编剧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在领最低的工资，他们现在的薪酬的水准呢比十年前仅仅增加了 16%， 其他有很多工作都增加了一倍都有的，所以编剧呢是偏低的，并且呢有一半人是领取最低的工资就够吃饭而已。那么参加罢工的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领导者的叫 Alex Orgiv 啊，他说我现在连出席这个颁奖礼啊，奥斯卡颁奖礼穿的那个 tuxedo 那个西装呢都是借来的，我没钱呢。那么大概多少钱呢，那就是他们大概拿多少钱呢，最低的每周的工资多少呢，其实他们要跟我们一般人说他们还是高的啊。最低级别的作者啊，根据这个美国的综艺这个杂志啊 Variety 这本杂志说呢，编剧组的写手最低的每周礼拜的工资是$4,546，就最低的，那也就是一个月有$10,000吧啊，16,000左右，这是最低的，那最高有多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么大家说那凭什么来决定这个最低最高呢， 它其实有几个，一个就是经验多啊，如果你写作经验多，你的就比较高啊，你在写剧本的时间里面比较长也都比较高，还有内容播放的平台等等，这个也影响这个薪酬。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穷得不得了，穷得怎么样呢？一个礼拜最低的有4500美金，按我们常规人想这个不算穷啊，但是按照他们说的口袋里没有钱。我们刚刚讲这个编剧啊，这个编剧说刚刚讲的这个 O'Keefe 啊，这个奥基夫啊，这个 Alex O'Keefe， 他是编的这个美剧啊大熊餐厅啊，就 The Bell， 他说我现在银行里面只有6块钱啊，这些你看看看他这个说法就知道你肯定不是最低的这个收入的那一层。那你一个礼拜我们估计你有5000美元，这个银行里只有6块钱，这讲起来都挺可怕的。不，这一方面呢说明他们的人工的确偏低，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式的用钱方法，就完全是有多少用多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电影编剧，也是这个协会的领队啊，叫 Ellie Edison， 他说我们呢这个行业，这个编剧行业原来是个稳定的中产的行业，现在变成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生活，基本上是零工经济，有事叫你写一写，平时呢就不找你。有些人说啊，我们认识很多出名的编剧，他们呢都被迫离开了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他们连这个房租都付不起啊。所以呢上个月啊，就是4月份，美国11500多名作家协会的成员，编写剧本的，他们通过投票压倒性的同意，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合同，那么他们就进行罢工，结果呢新合同没签，所以呢就罢工了。那么这个行业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遥遥无期了。那个串流剧啊，我们就讲串流平台，这个 stream media， 这个串流平台的剧集呢，它对这个节目呢，它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广播电视行业，编剧呢会受聘让他写一次呢写22集的节目，所以呢这个就按照节目给还是按这个工作量给，我估计是按节目给。那么这22集节目就一次给钱。他们呢就会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预付款，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写，那先给钱你，那么然后你就写22集，然后再修改一下就可以拍了。那么在节目重播，比方说节目非常受欢迎又再重播，他们又会收到这个余款啊，就是所以呢他们还是有钱赚的，像写书一样，这个如果书卖得好又是大公司出的，你的这个稿费呢会不断的。但是呢这就是原来的广播电视行业，但现在呢这个 streaming media 就是好莱坞流行的这个串流模式就冲击了。为串流平台写剧本的编剧呢，他们呢会要求用几个礼拜几个月重新写剧本是没有补偿的啊，你写了一个这个剧本呢不合适要你重写，不给钱的。这个串流平台的剧集的集数呢比这个传统电视台剧集少，这个我们说传统的电视台最少嘛是22集你就写了，那么而这个串流平台呢它的集数呢每一个季节只有6到8集，那就少得多，原来总是一次给钱你写22集，那么现在呢6集或者8集，钱就更少嘛，它就要这么多，因为串流的形式不太一样。我还看过一些3集的串流平台，这个好像是我忘记了是哪个串流平台吧，好像是这个 Amazon 还是 HBO 做的那个关于俄罗斯的核电站事故那个 Chernobyl 啊，切尔诺贝利，那个才3集啊，那个收视率当然好了，但是呢这个对于写剧本的人来说呢就比较头大了，因为你就是那么多这几集给你，所以呢好多人呢甚至有些人说我连饭吃都没饭吃了，要靠政府的救助度日。那么有些人呢好多编剧人都住在这个纽约，他们呢因为纽约越来越贵了，所以有很多这个 编剧的人呢，现在就离开了纽约、洛杉矶这样的比较贵的大城市，到家里和家人住在一起在编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呢，就是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出现。因为人工智能呢，对编写剧本呢可能造成冲击。我呢还没有试过啊，我是用人工智能呢用来备课啊，它有用的，就特别是个我们最近看的这个 ChatGPT， 它是有点用的。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能够写剧本啊、写小说呢？不知道。但是呢，我估计呢，它是有一定的能力的。那么当然呢，如果人类这个能够有创意性，人工智能还不能压倒，但是这些作家觉得就有点头疼了。因为这个东西，当然有些人说聊天机器人不能运作一个节目，那但是呢，人工智能呢，聊天机器人呢，现在引起媒体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呢，他们不会罢工，所以呢，他只能会越来越聪明。如果呢，最后用了他的话，那他说罢工就罢工。所以这个呢，也是这次我们说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啊。好的。